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5, Session 3, 基督教伦理学第25章第三讲。现在我们来到第25章的第三大段， Images of the True God, 真神的形象，真神的形象。前面讲过了，是不是制作形象一定是不对的呢？不是的，乃是作为敬拜的对象才是不对的。好，现在第三大段，真神的形象。在教会历史中，讨论实际的第二诫往往集中在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形象来代表真神。可能起初我们会感觉到有点失望，因为第二诫没有讲到关于神的形象，没有直接的提到的，他只是提到在被造宇宙里的在天上地上海底里的被造物而已。当然我前面已经指出，这个重点乃是呢，在偶像敬拜中呢，地上的活物，地上的东西的形象是用来代表超自然的事物，因此这形象本身就成为敬拜的对象了。因此偶像敬拜呢，是包含了这个形象本身和人们认为这个形象所代表的是什么。我再说一次啊，偶像敬拜包括的形象本身和人们认为这个形象代表什么。在偶像敬拜中，在地上的一个东西的形象就代表了某一个神明。因此第二条诫命禁止敬拜任何代表任何神的形象，不论是假神或者真神。我再说一次啊，第二条诫命禁止呢，敬拜任何一个代表任何神的形象，不论他是代表真神或者假神。诚然的，在后来的经文也会指回去第二条诫命，也往往呢是关注人呢想要用形象来敬拜真神的。出埃及记32章可能是上帝的子民敬拜偶像的一个典型。摩西停留在山上，迟迟没有回来，没有从神的面前回来，所以人民呢就问他的兄弟亚伦大祭司为他们做一个神啊，出埃及记第32章第一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这个像，这个是小字，为我们做神，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人们呢，就捐献了金子。亚伦就做了一个金牛。第四节，亚伦从他们手上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然后呢，在这个牛犊的面前又铸了一座坛。第五节，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铸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里这个文法上有一些奇怪的地方，牛犊是一个，但是呢在第四节所用的代名词是复数的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诸神。第一节也是复数的，为我们做不同的神。所以呢这里好像在以色列民的这个伪敬拜上面呢有一些多神论的多神宗教的层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亚伦呢把这个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呢归给诸神。第四节引用了十诫本身的。不但如此，亚伦还宣告要过一个耶和华的节日， 所以在这些多神宗教的混乱中呢，亚伦和以色列人呢，很明显的又认为这个金牛犊是耶和华的形象，可能是在其他的神明中间的一个的形象，也不一定。在王上第十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王上十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大概是同样的一回事。二十五节，耶罗波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毗卢西伊勒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王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直放在伯特利，一直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波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是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圣经的作者呢，肯定认为这段经文呢，是与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是平衡的。上帝立耶罗波安作为以色列北边十个支派的王，离开了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让罗波安做南边两个支派的王。但是要避免北边的支派去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那里呢是罗波安所统治的地方，耶罗波安呢就建立了两个新的敬拜的场所，在伯特利和但，他就把金牛犊放在那里。他是这样说的，就好像亚伦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说，看啊，以色列这些神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第二十八节。这个列王记上的叙述者这样说，这个就成为罪，第三十节。第三十节，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 This thing became a sin， 这件事就成为罪了。同样的，在这些多神宗教的词汇里面呢，这里有两条牛也是这个搭救的神明啊，也是用复数的。在这个多神宗教的词汇里面呢，耶罗波安呢又要把这个新的伪宗教与耶和华那个领以色列出埃及这个神又要连结起来，就多神宗教跟耶和华又要连起来。所以在这两个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和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两个典型的个案里呢，以色列民犯罪了，不单单是因为敬拜形象，特别是用形象来敬拜真神，用形象敬拜假神。本身已经有第一条诫命是禁止定罪的，所以现在第二条诫命呢，就特别关注把偶像从敬拜耶和华的敬拜要除掉。偶像敬拜有两重的意义，第一，敬拜假神；第二，用偶像敬拜任何神明。第一条诫命主要是指第一种的偶像敬拜，就是敬拜假神。第二条诫命呢，处理了第二种的形式，就是用偶像敬拜任何的神。当然这两个层面呢是很密切的相连的。敬拜一个假神就是犯了第一条，就是把我们敬拜呢朝向一个受造之物的 偶像，这也是第二条诫命。而敬拜一个偶像犯了第二条呢，就是抢夺了唯独上帝配得的敬拜，第一条诫命。所以第一条诫命暗示第二条，第二条诫命暗示第一条，两条诫命就是对我们的敬拜的两个观点角度， two perspectives on worship。 这样子呢，第二条诫命如第一条一样呢，都把整个人生都涵盖在里面了，这个就是第二条诫命的广义。好，我们来到第四大段，第二条诫命的根据， grounds for the commandment。 为什么上帝不准许敬拜偶像，甚至服用形象来敬拜他自己呢？至少有四个理由。第一个是上帝在救赎历史的不能见，上帝在救赎历史上是不能见的。第二，上帝是活的神。第三，尊敬神的真相。第四，立约守约的神的祭邪。的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神在救赎历史里是不能见的。有人这样说，他说神是不能见的，这个就是禁止偶像敬拜的根据。就是说一个不能见的神不可以用一个能见的形象来敬拜他。根据这个观点呢，这个能见的形象很明显的或者必然的会扭曲这个不能见的神的本质，因此呢就不能正确的代表他。可是圣经本身不支持这种的论点的。没有错，神是不能见的，没有人见过神啊。我们看一些的经文，神是不能见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眼不能见啊，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将无可退回的。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见之上帝的像，不能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他因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还有，没有人见过神，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七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第六章四十六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上帝来的他看见过父，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同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啊。上帝是不能见的，人没有人见过他，可是呢，上帝的确用能见的方法在圣经里自我启示的，就是神现和道成肉身。雅各是面对面的看到神的，创世纪第三十二章第三十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毗卢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姓名人的保存。参考创世纪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上帝，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猫。 看见了啊。出埃及记第24章第10节，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民数记12章第8节，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看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士师记13章22节，玛拿雅对他的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上帝。所以呢，在旧约里呢，上帝是用能见的方法显现过的。不但如此，新约用非常强烈的词汇来指出，上帝在基督里是启示了他自己了。约翰福音第14章第9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约翰一书第1章第1到第3节，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是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还有其他的经文呢，也强调耶稣基督在他的登山变相和特别是复活是能见的。使徒行传第1章第3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3到第8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后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彼得后书第1章16到第18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歪谬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上帝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来出来。所以到这里呢，我们看到上帝不论是在旧约或者新约，透过耶稣基督，他亲自显现他自己，启示他自己，是人能见到。